要深入研读旧约历史和新旧约之间的历史，就好比一个人去发掘宝藏，他首先需要拥有一幅精确的藏宝地图。
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了一个提纲挈领式介绍旧约历史的课程，弟兄姊妹，欢迎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康来昌，欢迎您收听《旧约历史与两约之间》。上一次我们讲士师时代的社会与宗教，我们讲在那个时候以色列是支派同盟，没有一个中心的领导，不论是政治人物是宗教人物都很衰弱，所以以色列非常的弱，常常被其他的民族欺负。不过在那个时代我们说了，耶和华也与他们同在，凡是顺服的人也蒙恩典，像拿俄米与路德就是。今天我们要讲这个时代的结束两位人物，一个是以利，一个是撒母耳。撒母耳和以利的故事记载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并不是一个立位人，所以严格的说他不能够做祭司，但是他这个以法莲人从小在圣殿里长大，所以他也成为祭司。当一般人提到撒母耳的时候，他既是一个祭司，也是士师，也算是一个先知。他的出身很有意思，他的母亲哈拿不能生育，每次到耶和华的殿中就被他丈夫的另外一个妻子拼尼拿讥笑。哈拿很痛苦，他在上帝面前祈求，他求上帝赐他一个儿子，如果上帝赐他一个儿子，他说我就把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哈拿向上帝求儿子，如果上帝真的给他儿子，他会把这个儿子还给耶和华，让这个儿子做拿细耳人。我们在讲参孙的时候说过，那一个拿细耳人参孙并不成功，他没有好好遵行拿细耳人的规矩，但是这个拿细耳人撒母耳却非常成功。他有一个好母亲，他求上帝赐他儿子，只是要除去他在人间的羞辱，因为一个没有孩子的女人在当时以色列的社会是被看不起，被视为有罪的。哈拿的祷告就是要除去他在人间的羞耻。他是那样迫切的祷告，又没有出声，以至于圣殿的祭司以利以为他喝醉酒了，还责备他。哈拿说，我没有喝醉酒，我是祷告，我太愁苦了。以利就吩咐他走。回去以后，哈拿果然怀孕了。哈拿怀孕生下来的孩子就是撒母耳。我们看到撒母耳是一个成功的拿细耳人，成功的祭司，成功的士师，成功的先知，因为他有一个好母亲。当撒母耳长大的时候，哈拿就按着他所许的愿，把撒母耳带到圣殿献给耶和华。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告诉我们，他带去的时候还带了三只公牛，还有一些面，还有一皮带的酒，他是欢欢喜喜把他的儿子献上。所以他对以利说，我在你面前起誓，从前 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这段话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26-27-28节。这个话让我们看到哈拿是非常敬虔的，他的敬虔是充满喜乐的敬虔，他不因为自己要献上刚刚得到的儿子就哭难过，他很欢喜，他还带了其他的东西，带了牛，带了面粉，带了酒来献给上帝。他主动的跟以利讲，我是来还愿的。他是一个非常欢喜快乐还愿的母亲，他献上礼物。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还讲到他欢喜快乐的祷告上帝，第二章第一节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这个不太像一个马上就要把儿子送到圣殿女人所讲的话，除非他是很有信心。他的心因耶和华快乐，他的心没有因为他的儿子要离开他而悲伤，反倒因耶和华快乐。这实在是一个有福的母亲，因为她知道她没有失去她的儿子。当她把自己的儿子献给上帝的时候，她不但没有失去自己的儿子，她还得到上帝的欢心。感谢上帝，当她回去了以后，耶和华就祝福她，眷顾她。她后来又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哈拿是这么的好，他从小就教导撒母耳敬畏上帝，难怪撒母耳能够出污泥而不染。撒母耳在圣殿里环境并不好，非常遗憾，虽然是圣殿，虽然是敬拜上帝的地方，但是由于祭司以利他太宠爱自己的儿子，所以他的儿子就学坏，他的儿子不仅常常偷人家献给耶和华的肉，而且他在圣殿那边就行淫乱。以利知道他的儿子做这样的坏事，却没有好好的严格的管教他们，他只有提醒他们不可以这样，但是当他们继续这样的时候，以利太爱自己的孩子，没有管教他们，以至于他的孩子越来越坏。弟兄姐妹，撒母耳就是在这个很不好的环境下长大的，他看到祭司的儿子行淫乱，他看到祭司的儿子偷人家献给耶和华的肉，他看到祭司纵容自己的儿子。但是撒母耳没有学坏，为什么没有学坏？我们只能推测是他的母亲哈拿一直给他非常非常好的家教，使得撒母耳在那个不好的地方继续的亲近上帝。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上帝的灯在上帝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这段经文固然是在描述圣殿里的情形，也是在描述当时圣殿里属灵的情形，好像只有一个童子，一个小孩子撒母耳在那里侍奉耶和华，而耶和华不常有默示，不常对 圣殿里的神职人员说话，因为圣殿里的祭司不是顺从的祭司。那个神职人员就是祭司，他常常睡觉，他眼目昏花，他看不分明。上帝的灯，也就是上帝的道，上帝的光，虽然在上帝的殿内，但是是闪闪烁烁，不是很明亮的，只是没有熄灭而已。这个情形也就是以色列人在士师带领下的情形，虽然有少数的几个个人，不论在士师记或路德记里面，他们敬畏上帝，但是整的来说，以色列人都远离上帝，甚至以色列的祭司、士师都是这样。就在这个很昏暗的时候，耶和华就呼叫这个小小的童子撒母耳。撒母耳那个时候还不懂上帝的事，所以当他在睡觉的时候，听到耶和华呼叫他，说：“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以为是以利叫他，就跑去把以利吵醒了。以利说：“我没有叫你，你回去睡觉吧。”撒母耳就再回去，上帝又呼叫他，他又跑到以利那里去。以利说：“我没有呼叫你，回去睡觉。”到了第三次，以利才想到：“哦，这是上帝在呼喊撒母耳。”他就叫撒母耳说：“你再听到上帝的呼喊，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于是耶和华再呼叫撒母耳，撒母耳就说：“仆人静听。”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以利家要受大祸，因为他的儿子作孽，自遭咒诅，他却不禁止他们。”那么第二天天亮，撒母耳不敢把这样的话对以利说，但是以利知道上帝必然对撒母耳有一些启示，就要他跟他讲，撒母耳就把这样的话讲出来了。当撒母耳慢慢长大之后，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十九节告诉我们，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这句话虽然是说撒母耳成为先知了，而在前面讲到撒母耳是在圣殿里面好像做祭司，但是也暗示撒母耳也是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士师，因为耶和华把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这好像是士师在那里代替耶和华管理以色列人一样。那么这件事情，管理以色列的事情，在以利还在的时候似乎不太明显，但是不久以利就死了。这是一场很重要的战争，我们在士师记的时候已经隐隐看到以色列众多的仇敌中有一个相当顽梗的，就是非利士人。在撒母耳记上，非利士人扰乱以色列人的情形更严重。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作战，非利士人常常打败以色列人，于是以色列人就有一种迷信的想法，他说：“我们把约柜带到战场上，我们就会赢了。”这是一种迷信，因为约柜不能保证人得胜，只有耶和华的同在才能使人得胜。耶和华的同在不在乎有没有一个物质的东西，而在乎人的心是不是尊他为大。以色列人 把约柜抬到战场，不但没有打胜，而且惨败，不但惨败，连约柜都被掳去了。以利的两个儿子也死了。这个消息后来传到以利的耳中，以利听到了，就倒在地上死去。在沙漠记上第四章十九节告诉我们，以利的儿妇菲尼哈的妻子怀孕将到产期，她听见上帝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将要死的时候，旁边站着的妇人对她说，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了。他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他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因上帝的约柜被掳去，又因他公公和丈夫都死了。他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上帝的约柜被掳去了。以加伯的意思就是荣耀离开了。以色列在这个时候很惨，约柜被掳去了。但是约柜被掳去，上帝的能力和恩典不会被掳去。当非利士人把约柜放在自己的庙中的时候，非利士人就遭很大的祸患，后来他们就把约柜还到以色列那里去。还到以色列以后，撒母耳对以色列人劝告，叫他们要除去中间的神像，叫他们单单侍奉上帝，然后说如果你们真的肯这样做，那么你们可以得胜。这件事情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第五节开始。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弟兄姐妹，这句话有意思，撒母耳审判以色列人，是撒母耳代替上帝在审判以色列人，但是同样的，审判的同时也是拯救，因为当人被上帝的话审判悔改以后，耶和华就会施行拯救。所以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第七节继续这样说，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牲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好，弟兄姐妹，你看到撒母耳带领以色列人悔改之后，上帝就拯救以色列人，打败了非利士人。但是这个总是短暂的，非利士人还是继续会欺负以色列人。在撒母耳记上第七章十五节说，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这里我们看到撒母耳的工作不只是祭司，也不只是先知，也是士师。他到处巡行，在各地审判以色列人。士师这个字英文的意思就是 judge， judge 就是审判，好像审判官一样。 撒母耳记上七章十六节也是这样说的，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回到拉玛。撒母耳做士师领导以色列人，也做祭司教导以色列人在上帝面前认罪守节，也做先知把上帝的话告诉以色列人，这都是以利或者他之前的士师没有做到的。但是当时的局面已经让以色列人不能够满足一个能干的士师而已，他们希望有王。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我们看到一件事，我从第一节读起。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尔，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弟兄姐妹，这段话让我们看到没有完全的人，包括撒母耳在内，他虽然很好，但是他似乎也犯了以利一样的错误，他没有把他的儿子管好，他的儿子贪财收贿赂屈枉正直。因此以色列人不希望他的儿子做士师来管理他们是有道理的，只是他们的道理只有一部分。当我们说要做这件事或那件事，神喜不喜悦的时候，往往不是那件事本身对或错，而是做的人动机怎样很重要。以色列人想要立王，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可以说有正确的地方，正确的地方就是他们不喜欢撒母耳这个贪污舞弊的儿子，这个是正确的。做以色列的士师也好，做以色列的王也好，要正直。撒母耳的儿子不正直，而撒母耳自己年纪又大了，不能好好管理。以色列人应当有一个王来让他们有一个巩固的政权，能够抵挡外邦人，这个动机不错。但是他们也有其他的动机，他们其他的动机就是他们厌弃上帝，他们立王是要学习别的国家，别的国家怎么样我们也要怎样，别的国家为什么会打赢我们，因为他们有王的制度，我们今天没有王的制度，大家很松散，这不好。他们这种心态是要离弃上帝，学习效法外邦的风俗，虽然这里还不是学习效法外邦拜偶像的风俗，但总是一个外邦的风俗，这个使耶和华不喜欢。但是虽然耶和华不喜欢，耶和华还是让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的动机纵然不是都好，可是耶和华可以借着君王这个制度拯救以色列人。所以撒母耳虽然不高兴，上帝还是说你照着他们的话去做吧。这里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十九节，百姓 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弟兄姐妹，你看这里，他们说使我们像列国一样，他们的动机是要效法，是要学习外邦，这个上帝不喜悦。那事实上，到底耶和华对立王这件事采取什么态度？我们可以说有两个态度：拯救以色列人，耶和华喜欢立王；以色列人不喜欢上帝统治他，耶和华对这样的态度是反对的。但最后他还是允许撒母耳听以色列人的话立王，这个王就是扫罗王，是我们在下一次要提的。撒母耳就是以色列支派同盟誓师那个时代结束的最后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忠于上帝，因为他有一个好母亲，但是这个人物也不是十全十美，他没有把他的儿子管好，不过他总的来说是完成了上帝给他的托付。我们感谢主，让我们看到一个忠心的祭司、忠心的士师、忠心的先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纵然人会犯错，纵然以色列人会犯错，我们也会犯错，但是你没有因为我们的错误就不顾我们，就撇下我们，你还借着我们的错误行奇妙的事，拯救我们，扶持我们。谢谢主，求你让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天天都学会功课，天天都更顺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若您对今天的节目有什么问题、困难，欢迎您写信给我，我的名字叫康来昌。下一次我们要讲的是扫罗和王国的建立，欢迎弟兄姐妹按时收听，愿主祝福您。